你正在收听宋乐央的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第十九集。欢迎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宋乐央。Hello, 这星期大家过得好吗？这是第十九集的播客，第十九集了，时间过得真快，你有同感吗？我对这个播客感到非常兴奋，我知道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我喜欢找的话题都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非常的实用。收听的你，我相信如果你理解每一集的主题，把它应用到你的生活上，不是把我的播客当作是娱乐节目，我百分之百确定你会看到你的生活有所不一样，当然有更好的生活了。当然，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的。我之前有提到过，教练学不是魔法，我不会给你一根魔法棒。我在这里是要给你工具，一些你可以重新跟自己连接的工具，一些你可以学会赋予自己力量的方式。它不是来自任何人，包括我在内。这是宇宙的力量，对我来说来自天父的力量，对你来说可能来自其他的。但这次的力量就已经给了你，你已经拥有，所以只是等待你自己给予自己。好吧，开启今天的主题，等待。每天要上课的早上，当我睁开眼睛准备好自己，开始为孩子准备早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等待他们换衣服，等待他们下来吃早餐。是的，我知道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又为自己做早餐，这是我所有改进的部分。然后等待他们吃完早餐就送他们去上课。在这个等待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个事实，我一待着已经在等待这么多的事情，它已经成为我每一天早上的一个例行的一个情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等待的事情真的不少。哪一天送完孩子上课之后，我特别感到很不自在，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等待，我在等待我的女儿一月月里来考试的成绩。他之前失败了三次，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我看到自己用被动的模式反映生活，我只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在想我不想一直等待。那为什么我不专注我的工作呢？因为我在等待。这确实，我今天开始深入谈谈等待这个概念。我在想，我到底在等待什么？是的，我在等待某些事情发生，但当它发生的时候，可能没有我期望的结果，或者我可能只是导致到等待下一个事情发生。回想一下，在整个历史上，无数的个人故事都充满了等待。想一想那些在打仗的时候等待加速的士兵，等待有大突破有抱负的艺术家，或者焦虑去等待大学录取新的学生。根据情况，等待可以是希望的泉源，有时候却是绝望的深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等待是不可避免的。从等待早上的 coffee 冲泡好，等待早上轮到使用洗手间，等待公车，等待办公室电脑启动，等待供应商回复交货日期，在餐厅等待朋友，做蛋糕的时候等待面团发酵，等待你的挚爱回家，甚至等待重要的生活事情，例如工作机会、医学测试结果。我还记得我在等待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有紧张有兴奋的心情。等待真的无处不在。我觉得几乎不管你在做什么，都会有一段时间你必须等待。等待是人生的经验，完全不可避免的生活的一部分。等待，等待，等待，到底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等待都很反感，很不耐烦。那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性的生活所带来的感受呢？一年多前，我发现自己在机场迫不及待的和我爸爸妈妈长期以来盼望重聚的一刻，他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我站在出闸口，兴奋地不停地查看手表，等待的父母从海关走出来，时间似乎变得很慢很慢。最初的兴奋逐渐转变为不耐烦和焦虑。他们在 Manchester 中途转飞机，开始担心他们有没有赶上飞机，当中的不耐烦和焦虑让我担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不停地打他们手机，他们有没有回应，又打去航空公司确定他们已经上了飞机， 这次是其中一次经历，让我意识到等待对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有多大的影响。当我们等待的时候，其实超越了纯粹的物理上的行为，不仅仅只有是坐着或者站着，等待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和情感。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常常会感受到一系列的情绪，有时候是希望的期待，有时候是兴奋，有时候是挫折，甚至有时候是焦虑。这实际上是一种考验，考验我们的内心和适应不确定性的能力，也可以显示出我们的性格和情感的状态。我还记得当我小的时候，等待时间是否过得特别的慢，我们的大脑如何处理时间，它是切割时间的。它根据时间的方式，就像拍摄一张照片，然后再拍摄另外一张，再拍摄另外一张，然后就像放电影一样，将它们全部合并起来。这样我们的感觉时间好像在流动，但实际上大脑每一次只看一个正直的画面。对于小孩子来说，就像每一分钟有一千张的照片，对于我现在的年纪来说，可能每一分钟只有大约一百个的画面而已。但我们的主观感受时间的方式就是根据画面的数量来衡量的，就像一台慢动作的摄影机每一秒捕捉几千张图像一样，时间是否过得更慢。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他们觉得自己年轻的日子好像持续很久，不是因为他们经历更深刻或者更有意义的生活，而只是大脑因为当时的经历以更快的速度处理。所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等待现在接来是否好像是乌龟走路悄慢的，但现在当我首先要买什么礼物的时候，眨眨眼时间一下子就用完了，它确实变得更快。尽管时间过得更快，等待依然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遇到许多的情况，人们等待生活中重大的变化，比如想离婚但却推迟到孩子长大，是否等待已经潜到我们最深层的生活，让我们无法避免。我问 Google 我的第二个大脑寻找等待的领域，他说等待是指停留在一个地方或者推迟行动，直到特定的时间或者时间发生的行为。等待是推迟行动，直到其他事情发生的行为。当我家孩子在等待的时候，一定会教一句座右铭 Patience is a virtue， 内心是一种美德，引发我的兴趣，为什么等待跟这句话有关呢？于是我又问我的第二个大脑 Google， 问一下 Patience 内心的定义。 Google 说能够等待某件事而不生气或者沮丧是一个人的宝贵的品质，是否等待时具备内心是一个好的伙伴是最棒的。等待的时候，这时你感到延迟，是因为那是为了马上满足大脑当时的需求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感到不耐烦，觉得时间好像冻结在哪一刻。我们知道内心对我们来说有好处，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耐烦去等待呢？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现在相当快，已经让我们习惯了追求很快的速度，很有效率的生活。我们习惯了事情发生得很快，等待会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还有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及时满足，只有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叮，我们就可以订餐看电影，马上得到我们迫切想知道的答案。等待是否已经变得好像想避免的事情？另一个在被我们不耐烦的原因是，等待通常一定会伴随着不确定性，无论是等待工作机会、考试结果，还是别人的回应，不知道哪时要发生，或者会不会发生，这些不确定性都可能引发焦虑。我有个客户，她跟她的老公多年来一直想建立一个家庭，想要个孩子，他们尝试了生育的治疗，但还在等待的结果。在这段等待的时间，我的客户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她说她感到沮丧和压力，也影响了她跟她的老公的关系。另外，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害怕错过的恐惧，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情感。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担心自己可能会错过某些的机会或者经历，这种的担忧可能会让我们更加不耐烦，让情绪变得焦躁。我另一个客户等待生子一年多了，这种的期待让他越来越不耐烦，他感到自己是否陷入职业生涯的困局，不知道如何度过这段的等待的时间。 他说他一直在加班，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说，你正在尽一切的努力来发挥你的工作的能力，但请记住，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完全不是由我们控制的。你觉得是什么让你变得不耐烦呢？他说，我看到跟我同时进来这家公司的同事都已经升职了，我担心我会被落后，觉得自己很没用，但感到留在这家公司很没意义，好像在浪费时间。等待可能会让人心灵上很不舒服，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这可能挺有挑战性的。通常我们会找一些方法转移注意力，逃避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通常喜欢感觉自己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但等待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失去了这种的掌控感，让我们感到有些无助。这种失去控制感会让我们变得不安，也可能引起强烈的不耐烦。你知道的，这通常跟我们对掌控的看法有关。当我们等待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控制权被抢走一样，好像掌握了不了局面。这种失去控制感会让我们感到束手无策，也可能让我们的压力和焦虑更加严重。这些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我们的思维有两种的思考方式，情感思维和教育思维。所以你的元气大脑就是情感思维，它告诉你要现在，要现在就要知道，现在现在现在，就叫立即的满足，没有太多的计划，不考虑未来，只关注眼前，一切都在这一刻。另外的教育思维位置于前额叶皮层，你可以在这里真正的能够思考未来，为未来的回报做好计划，用逻辑的方式考虑未来想得到些什么。当你意识到我们通常变身于屈服于我们情感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训练自己更专注于你的教育思维，发挥你的前额叶皮质，好像我们去做健身一样，把教育思维好像锻炼肌肉一样来锻炼，把它看成是学习一种新的技能。你花在教育思维的时间和精力越多，它就会变得更强大，你也变得更有智慧，更能掌控你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能善于延迟满足感、自我约束、现场想象未来，成为一个能够推起多巴胺冲击以追求最终成功的人，你将培养出延迟满足感的技能。这是一项你可以培养的技能，一种你可以锻炼的纪律。举个例子，当我想减肥的时候，我继续吃零食，晚上吃很多的巧克力跟薯片，在我的思维里告诉我不要吃不要吃，因为我知道在第二天量体重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糟糕。我不想再有那种的感觉，我想感觉好一点，但在那一刻我会觉得不吃零食会让我感觉更好，第二天体重不会增加。但这种好的感觉不够强烈，没有老坏美味的蛋糕所带来那种即时满足的感觉更好。所以我必须训练我的大脑，教育我的思维，让他知道透过延迟的满足感，不追求那种即时的愉悦感，我将拥有一种长期的成就，激增长期的多巴胺，而不是那块微微的蛋糕带给我的瞬间的开心感受所冲击。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吸烟，也吸烟很多年，我会在不耐烦的时候、担忧的时候、等待时候吸烟，但有一晚我就戒掉了。从那之后，无论在任何的场合，我再没有吸烟，因为我不想再回到那种的习惯。所以对你来说，我想让你考虑一下，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我把这个的方法应用到食物上，我变得有能力掌控，然后我把它应用到事业上，我也变得有能力掌控，然后我把它应用到金钱上，我开始设定更大的目标，让他们被即时的满足感更有价值。我告诉你，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的纪律。另外一点我想说，就是有时候我们等待某个人或者某些事情发生，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这情景在电视剧、在电影也看不小。这样的等待让生活看起来好像没有目的，似乎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不是，生活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等待才是毫无意义。许多全职的妈妈或者在兼职做一份他们不喜欢的工作来维持家庭，他们说他们在等待孩子长大。我有一个客户，他感到很难过，他说牺牲了我的事业，牺牲了我三十多年的生活，我得到了些什么？他们长大找他们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你说我的人生哪里有意义？ 我问客户说，你在职场几年里不需要照顾孩子家庭的时候你做了些什么？事实是其他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唯一发生的就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当下发生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唯一存在的方式就只是一种思维模式而已，对不对？想象一下，你等了很多年，内心盼望你爱的人回来，这个爱的人可能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一个奔走的家人，或者是一个你真诚希望能重新进入他们生活的前伴侣。等待的时间由日子变成了月份，月份变成了年份，而你依然坚信这个爱的人最终会重新出现在你生活的地平线上。随着时间流逝，一种奇怪的变化开始出现，你可能不经意地错过许多建立新的友谊、经历个人成长甚至开启新恋情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太专注于等待那一个人的回来，把它变成所有事情的阴影，就好像他们把整个生活都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了无止境的等待的循环。怀疑开始蔓延，你会开始质疑这长时间的等待是否真的值得。在这种的情况下，等待的确可能感到毫无意义，它有可能扼杀我们充分活在当下的能力，阻碍我们追求个人成长，也阻碍我们拥抱新的经验和关系。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并非所有的等待都是天生毫无目的的。等待工作机会呢，关键的医疗检查结果，或者是期待已久的重大的事情，都可能带有明确的目标和正面的结果。关键在于我们要辨别等待的本质，以及它是不是跟我们整体目标和价值观一致。当等待变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时候，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的优先事项可能比较明智。这可能包括思考是不是是时候放开一直渴望的东西，抓住当下展开的机会。人们常常会说，也许等待有它的目的，但我不知道。的确，如果你永远找不到哪个目的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 Eckhart Tolle 在一起演讲，他看着观众说，我希望你们没有人在等待，因为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但在你等待的时候，生活一直在发生。事实证明，等待的时候，生活并不是这种停顿的、乏味的、无意义的画面。不管你的人生是怎样，现在你正站在最精彩的时刻，这一刻就是当下，实际上是非常深刻、非常迷人、非常吸引人的，而那个其他的东西只是有思考创作出来的。思维的那部分并没有意识到当下的存在，所以一旦你开始等待，你就专注于其他的东西，你永远不在当下，所以你实际上从没在那里，那里就是等待你想要的哪个情景，这是非常无意义的，对不对？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意识思维实际上是我们活着的部分，通常我们只对自己想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直到对其他有兴趣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看看他们，孩子追求玩具或者是打游戏，但做妈妈的观察孩子而不是玩具。我之所以会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正在看着我的孩子等待圣诞节，等待去 Disney， 等待去回台湾。实际上观察他的小脑袋的发展，观察他接下来会做什么，知道这么短暂，每个星期他都不同，每个时刻他是否都不一样，这实际上是非常迷人的。做妈妈的观察孩子而不是他手上的玩具、手上的 iPad。 我想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都有一个孩子在等待，他们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等待长大、等待结婚、等待生孩子、等待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我们等待晋升，最终我们等待变老，我们等待死亡。生活就像一个人类的框架的等待系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观察那些在等待的人，如果你可以从那些着迷于发生了什么事的孩子中抽身而出，因为那是他们的玩具，那是他们在打的游戏，你可以观察你的生活系统以非常有趣的方式展开，而你自己也会被你自己深深吸引。试试看改变你跟家人相处互动的方式，不再只是容忍角色和等待某些事情发生，等待他们结束，而转变成为观察的态度，观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观察你对事情的内在反应，可能是，哦天哪，我的内在出现了一个孩子部分，所以如果我往内看，问我的内心， 我内在有几岁的孩子正在等待呢？我想，哦，他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我内心有一个只有十岁的孩子的部分，正在等待我的职业生涯中的某些事情发生。而我已经踏入第五个十年，所以我有资格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可以跟你内在的孩子说，嘿，你好，你在等待什么？告诉我你担忧什么，你卡在哪里，什么会让你快乐。所以这是你可以使用的两种方法，他们都是观察，但一种是外在的观察，一种是内在的观察。如果你陷入了一个等待其他人去做事情的情景，开启研究他们，观察他们怎样去运作，他们在等待什么，以及他们可能怎样绊倒自己。我读心理学的时候已经很喜欢观察人们，身为 life coach， 我经常问客户，这样会更好吗？你们卡在哪里？有什么方式可以释放自己呢？这实在是相当引人入胜，这已经足够我成为 life coach 的理由。然后第二种的方法是往内看，告诉内在等待的孩子，你们对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但我对你感兴趣，所以我知道你在等待某些事情发生，但在这段等待的时间里，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享受这一刻呢？当你将注意力从等待中拉回来，转回当下，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思维内在的一切的变化，你实际上正在观察人生剧场从内到外的展现。你可以开启说，我会证实这个在我受到消息之前的期待的时刻，我会好好爱护那个正在等待的内心的部分。如果你内在的那个孩子对玩具尖叫，我会说，亲爱的，当然你想要那个玩具，等待的确不容易，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让我告诉你我怎么做。在午夜时分，我想看《幸福来敲门》这套很棒的电影，我的等待的内心部分对这套电影感兴趣，想看它。那好吧，既然我睡不着觉，半夜里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用我妈妈做另外一个例子，当她在香港十多年来一个人等待有一天可以跟女儿跟孙子重聚，但不知道那时候会发生。多年来很多个晚上半夜醒来，她可以做什么？她练习国际标准舞的基本步，最后等待的日子帮她成为标准舞的老师。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成为等待内心部分的观察者，以及每一个人的内心等待的部分的观察者，一直会回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等待其他事情发生。你没有延迟行动，现在你处于生活的脑洞之中。如果你能放松并成为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者，体验现在的生活，当下的生活是非常的幸福。我常常说，心灵在哪里，人在哪里。当你想要某些事情，允许去等待，锻炼你的大脑思维，明白我们周围的环境会让我们引发及时满足的渴望，满足现在想要的冲动，但没有回应这些的冲动，可能会引发沮丧、焦虑、愤怒、不耐烦等的负面的情绪。当回应等待引发的情绪，可能导致到你不想要的结果，例如影响跟家人的关系，不能专心工作，导致到工作表现不好。所以理解那只是情绪，允许那些情绪的存在，然后会消散。而在这个点，你可以选择去等待还是放开。当你愿意选择去等待，我邀请你观察你身边的人，观察他们在追求他们的东西，也观察自己，你的情感思维，你的内在小孩在等待的时候想要什么。可以的话写下来想要什么，这样会让你在等待的时候可以享受当下的生活。另外，当你在等待某件事情发生但没有采取行动，例如我的客户，他正在等待对的时间、合适的机会离婚。他说他宁愿等待某些事情发生，就是抓到对方的把柄，抓到对方的错处，又或者对方先主动提出，而不想自己做出艰难的决定。但他的想法是希望现在就把它解决，他感到非常痛苦。他观察到自己在生活里面挣扎，这种的真实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不少的婚姻关系上，但我们什么都不做，等待某时某刻可以解决问题。我跟他说，对，你现在感到痛苦，你会看到自己的痛苦，因为你在想这个人很讨厌，你想尽快摆脱这个人，但让你感到痛苦不是等待你想要的机会还没出现， 而是你想尽快摆脱这个人这种的思维。但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人讨厌？因为你在想他对你的态度，对这段的婚姻，对你的家庭，对这段的关系所做的一切。我们说我们在等待，我们就这样在等，在等，在等。这样我们就不必做其他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延期行动，直到其他事情发生。你知不知道，这让我们成为了环境的受害者。我无法过我想要的生活，我一直在等待，最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再深层去想一想，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因为我们有主动权去做任何的事情，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总是可以找一种方式去行动，即使是透过带着爱观察我们的不作为。我们总是生活在这一刻，观察生活的剪线，找到现在值得品味的东西，这才是整个生活意义的所在。等待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去活这一分这一秒，人生才充满了意义、喜悦和快乐。不管你现在等待什么，试试看观察身边的人，观察自己等待时想要什么，将你的想法带回当下，无需沮丧，无需不耐烦，无需负面的去感受现在的生活，可能会看清楚自己等待些什么，看到这一刻的生活的价值。最后，希望大家有什么评论想分享的故事，欢迎大家就留言区分享，或者 email 给我。祝大家这一周过有意义的等待，下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ake Things Good Series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akethingsgood.com，team@makethingsgood.com。下星期再见。